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000Hz,40.73MHz。现在是8月17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泰勒森说，北韩如果愿意去核化的话，美国愿意谈判。美军最高将领呼吁中国加强向北韩施加压力。南韩总统文在寅誓言不会被韩战再次发生。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星期四颁下判词，将香港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三个人被判即时监禁6至8个月，成为雨伞运动首批被判入狱的香港学生领袖。
下年我们出来的时候，好希望我们要见到一个有希望的香港，我们要见到一班不放弃的香港人。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另外，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凌晨，亦即是香港时间的星期四下午，发表声明谴责香港当局政治迫害雨伞运动的前学生领袖。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做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领分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泰勒森星期二说，华盛顿仍然准备同北韩对话。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决定暂时不向美国在太平洋的属地关岛发射火箭。星期二金正恩推迟向关岛发射导弹的决定，使到美国同北韩之间对抗升级暂时停止。而美国国务卿泰勒森说，下一步取决于金正恩。
We continue to be interested in finding a way to get to a dialogue, but that's up to him.
金正泰勒森说，美国仍然对寻找对话的途径保持兴趣，但是这就要看金正恩。但是美国表示，平壤必须停止弹道导弹试射和核试验，然后才能够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进行谈判。
North Korea would have to take some very serious steps and show us that they are serious about its interest and intent.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鲁尔特说，北韩必须采取一些非常认真的行动，给大家看到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的认真态度，和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意图。他们还需要做很多的事。对抗暂停并不意味着军事选择已经被拿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如果北韩最后还是要用导弹袭击美国的关岛，这样华盛顿将会严阵以待，准备随时进行自卫。美国军队最高将领说，中国加大向北韩施加压力，正是变得越来越紧迫。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北京作出上述的表示，他星期四离开中国前往日本访问。美国发言人说，邓福德将军对中国军方领导人表示，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准备使用军事手段。邓福德将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会谈期间签署了一份改善美中军队沟通的协议。中国国防部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之中说，中国和美国在重大国际以及区域问题上面一直保持密切沟通。美国总统川普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推迟向美国属地关岛海岸发射导弹是非常聪明、好理智的决定。川普星期三在推特上面表示，相反的决定将会是灾难性的、不可接受的。北韩官方媒体星期二引述金正恩的话讲，他暂时不实施向日本以南3400公里处的关岛附近水域发射4枚导弹的计划，要看一下美国是否仲要继续他们极端危险和草率的行动。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发表的联合声明之中，呼吁智利等拉美国家切断和北韩的所有外交和商业的联系。彭斯说，他今天和巴切莱特总统会谈的时候，亦都提到了美国非常重视对金正恩政权持续的外交孤立。虽然北韩在智利并没有外交联络处或者是银行办事处，但是智利和北韩之间存在贸易的关系。彭斯特别提到，希望智利将葡萄酒等的出口重新归类，列为奢侈品，这样根据现行的美国制裁，北韩就没办法从智利进口葡萄酒。 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承诺在对就北韩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项目对他采取军事行动之前，会征得首尔的同意。文在寅总统星期三在为上任100日举行的电视直播新闻发布会上面誓言，要防止朝鲜半岛再次发生军事冲突。南北双方在1950年到1953年的战争以停战协定结束，双方从技术上面来讲仍然是处于战争的状态。自由派倾向的文在寅5月份上任之后承诺恢复和平壤的接触，包括任命一名赴北韩的特使，而且他示好的努力被孤立的北韩政权所拒绝。文在寅星期四说他愿意对北韩抱有耐心，但是又警告说如果北韩将核弹头装上洲际弹道导弹，这样就是越过了红线。川普总统和平壤之间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施加新一轮制裁之后相互交战言论，最近紧张局势似乎有所缓解。乌克兰官方迅速而坚定地否认有关一家乌克兰武器工厂为北韩导弹提供发动机技术的指称。美国之音乌克兰语组采访了分析人士迈克尔艾里曼，纽约时报此前报道他作出的这个指称，其中强调俄罗斯他可能是技术的来源。在平壤威胁要向美国关岛发射导弹之际，基辅方面希望尽快驳回乌克兰帮助了平壤的指称。乌克兰官员和分析人士很快否认了一个苏联时期的武器工厂为北韩导弹提供火箭发动机技术的指称。拉祖姆科夫中心孙古罗夫斯基说，很简单，根本没有可能越过出口程序提供这个技术，可能的情况是北韩取得了俄罗斯火箭分解之后的发动机，这些是有可能的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以及罗冠聪2014年9月26号晚号召集会群众重夺公民广场，开启79日的占领行动序幕。他们三个人在去年8月分别被裁定非法集结以及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的罪名成立，判处社会服务令以及缓刑。香港的律政司不服刑期过轻，向上诉庭要求将他们三个人即时收监。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就在星期四颁下判词，他们三个人被改判即时监禁6至8个月，成为香港雨伞运动首批被判入狱的学生领袖。他们未来5年都不能够参与香港立法会的选举或者补选，亦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前香港学联的副秘书长岑奥辉说，三个人将会向终审法院上诉。现在我们接通在香港的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荣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被改判即时入狱以及香港各界的反应的。汤慧荣，香港高等法院的上诉庭在星期四改判他们即时入狱6至8个月，主要的理据究竟是什么呢？
係咁任敬陽，咁呢個上訴庭嘅法官咧喺判詞嗰度咧就係表明，最近咧香港社會咧係瀰漫住一股歪風，有人以追求佢哋心目中嘅理想或者係自由行使法律賦予嘅權力為藉口，而肆意作出違法嘅行為。法庭表示，有人包括一啲知識有識之士係鼓吹違法達義嘅口號，鼓勵他人犯法。那些人士是公然藐視法律，不但只是拒絕承認他們的違法行為是有錯，更加視為光榮和值得感到自豪的行為。法官認為那些傲慢和自以為是的想法是不幸地對部分年輕人造成了影響，導致他們在集會、遊行或者是示威行動的時候就隨意作出一些破壞公共秩序和公眾安寧的行為。法官認為本案就是一宗表現這一類 類歪風的極佳例子，三名答辯人都是年輕人組織的骨幹分子，他們以各自所屬組織的名義，在拿到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之後，就在2014年9月26號的晚上，在政府總部外面集結，以及呼籲一些示威者是進入公民廣場樣。法庭也表示，在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的判刑呢，是主要的考慮呢，就是要懲罰那些干犯罪行的人，以儆效尤，並且阻嚇其他人不要以身試法，有樣學樣這樣破壞或者是擾亂公眾秩序樣。法庭也表示，他們是考慮到是公安條例的第18條在判決的時候的非法集結的最高的刑期是三年，也都是小心評估過所有的案情，包括答辯人的個人情況和犯案動機等等的因素，以及衡量過所有的判刑元素，包括是阻嚇那些自以為行使集會權利的名義就可以漠視法律的要求，肆意以暴力或者其他嚴重的手法去違法樣，而干犯參與非法集結或者是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的人，法庭是認為最適當的量刑起點呢，就是判處呢第一答辯人，即是黃之鋒，第二項控罪呢是入獄8個月，第二答辯人羅冠聰，第三項控罪是入獄10個月，第三答辯人即是周永康，第四項控罪呢是入獄8個月的。咁亦都係考慮到呢，佢哋三個人呢係即係係呢個係冇刑事記錄啦，同埋羅冠聰同埋黃之鋒呢已經係完成咗社會服務令，所以呢黃之鋒可以扣減刑期，佢嘅入獄嘅最終嘅入獄呢係6個月，而周永康嘅入獄呢就係7個月，而羅冠聰嘅入獄呢就係8個月咁樣㗎。咁由於佢哋三個人嘅判刑呢都係超過3個月嘅即係入獄咁樣啦，咁所以佢哋呢喺即係出獄之後呢，亦都呢係喺5年之內呢都唔可以呢係參與選舉嘅，包括係立法會選舉同埋補選咁樣㗎。任敬仁
係咁，上訴庭認為呢個原審嘅裁判官量刑嗰陣犯咗啲乜嘢原則性嘅錯誤呢？
係咁，對於裁判官呢係舊年呢係判處三名被告黃之鋒、羅冠聰同埋周永康，分別係社會服務令同埋入獄1年緩刑，入獄1個月同埋緩刑1年咧。上訴庭認為原審嘅裁判官咧係犯下咗啲原則性嘅錯誤噶，包括咧係完全冇考慮判刑咧要有阻嚇嘅元素，亦都認為案件係唔涉及嚴重暴力行為，忽略咗呢個係大規模嘅非法集結，亦都忽略咗係有保安員受傷，而答辯人事前一定是可以合理地預計到參與行動會與保安發生衝突的。原審的裁判官是認為答辯人等只是為了進入一個他們真誠地相信有歷史意義和代表性的公民廣場，但是忽略了這學生組織已經在政總對面的馬路是完成了集會，而當時政府總部前地是關閉住的，他們是沒有權利進入，但是他們又執意地是非法進入，而且自以為是，是漠視法紀的。法官上訴庭法官亦都認為原審裁判官錯誤給予悔意的過分的比重，因為答辯人除了對保安受傷表示歉意之外，仍然堅持強行進入政府總部前地，即是他們認為的公民廣場是對的，即是行使他們的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這些悔意上訴庭法官認為只是表面性咁樣嘅啫。啊，任敬仁。
咁黃之鋒喺判決之前同之後發表咗啲咩感受呢？
係咁，黃之鋒喺判刑之前就喺社交網站上載咗類似係陳情書咁樣嘅長文咧，係表達佢判刑之前嘅感受㗎。黃之鋒係呼籲香港人唔好放棄。黃之鋒表示，5年前當佢仍然係15歲嘅時候，同香港人促成咗反國教運動，將政總東翼前地命名為公民廣場。而3年前佢因為公民廣場架起咗圍欄，就 發起重奪公民廣場的行動，促成了雨傘運動，和公民廣場結下了不解之緣。因為這個地方被香港人所認識，因此黃之鋒因此而被捕，最終今日亦都因為這樣而被判監禁。但他認為投身雨傘運動是感到光榮的。黃之鋒表示，公民抗命承擔責任，學生運動無畏無懼，仍然是雨傘運動期間他們所吶喊的口號，而今日就是他們兌現承諾的時候。黃之鋒希望在社運低潮心灰意冷的香港人記得，當他們被送入監獄，當他們一些被送入監獄的年輕人仍然未放棄爭取民主，他又認為香港人是不應該去放棄的。在上庭之前呢，亦都是發表了簡短的談話的，聽下黃之鋒怎樣說。
我希望香港人不要放棄，勝利是屬於我們，下年我們出來的時候，我希望我們要見到一個有希望的香港，我們要見到一班不放棄的香港人，這個就是我入獄前最後的心願，大家頂住，不要放棄。
而三個人在犯人欄聽到判決之後，他們是神情是冷靜的。黃之鋒離開法庭之前是振臂高呼香港人不要放棄，而周永康就對法庭裡面的支持者微笑揮手，有支持者回應叫他們加油，而周永康的父母亦都是有到庭旁聽的。而周永康的媽媽在判刑之後就留在法庭裡面是傷心痛哭的。任敬仁，
香港眾志的主席羅冠聰在判決前是發表了什麼感受呢？
是咁，羅冠聰喺判決前夕嘅星期三晚，喺社交網站發表超過2500字嘅長文，抒發佢面對判刑之前嘅感受噶。羅冠聰表示，佢會以最平和嘅心面對今日嘅判決。佢認為政治或者係妥協嘅藝術，但係民主運動係由枯井裡面攞水，係絕望中尋找希望嘅藝術。羅冠聰表示，由佢上個月即係七月中被法庭取消議員資格，到被加刑監禁，到之後可能出現嘅經濟迫害，即係佢被追討訟費同埋議員嘅薪金津貼，佢隨時係面對破產，都係。但他認為這個是北京的全面打壓，侵害進步派人權的舉動，依法律程序去平反，一來是需時甚久，亦都是燒銀紙的戰爭，二來法律的定義是任由北京編寫，釋法一來到所有人都會是跪低的。羅冠聰表示，面對掘境可以怎樣突破，或者是勇敢做好本分，不要怕，不要自憐，不要犬儒，或者是一帖良方，但是沒有標準答案。他希望每一個人嘗試，就算遍體鱗傷都找到屬於香港人的路。羅冠聰還說，不是看到希望才堅持，而是堅持才會看到希望，這是他在雨傘運動中學到的。羅冠聰在法庭外面也都發表了簡短的談話，他說重奪公民廣場行動是雨傘運動的開端，亦都是和平非暴力佔領運動的重要一環。無論律政司或者是建制派的人士認為重奪公民廣場是暴力，或者認為參與者是暴徒，羅冠聰強調不會為了參與重奪公民廣場和雨傘運動爭取真普選而感到後悔的。聽下羅冠聰怎樣說。
但我肯定這樣說，無論今天的結果是怎樣，我哋内心都系自由嘅，我哋做嘅所有事情都系对得住我哋相信嘅公义，对得住我哋相信嘅价值。
咁学联嘅前秘书长周永康喺判决前发表嘅陈情书，主要内容系乜嘢呢？
是咁，周永康星期四下晝即係上訴庭作出裁決之前，就喺社交網站發表超過2200字嘅陳情書，抒發佢對即將有可能被判入獄嘅心情。周永康表示，當下唔少朋友可能都會覺得法治貧危、司法獨立成疑，甚至對法官懷有恨意。呢一點佢係絕對唔會覺得奇怪噶，但係佢認為情緒過後對法官咧係有更大嘅盼望，他會想像他們年輕的時候是不是也都可能有個深重的責任感，認為他們要肩負起法律的專業，擔起法治的領航者，為香港而作出貢獻。周永康表示， 法官是不是可以看到种种示威抗议声浪不绝的根源在哪里，而他们又可以在这个关头承担些什么的位置，令到民主、自由、人权得以落实，法治得以保障。周永康表示，很多人可能都会对法官感到失望，他认为不要因为痛骂法官而令他们打从心底里面改变，当其他人放弃了他们的角色，或者根本不认同抗争者提出来的愿景，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拥有相近信念的人变成一个更有爱、勇气和怜悯之心的人。周永康呼吁千万不要被犬儒、冷漠和无情吞噬香港人的内心，他认为即使是不完美，但是仍然可以朝着圆满的方向去推进。而周永康在上庭之前亦都发表了简单的谈话，他表示是不会退缩的。听下周永康怎么说。
我们相信公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在我们的坚持之下一定是会受到捍卫，我们是绝对不会退缩。
系，汤伟宏，咁我哋而家睇一睇学联嘅前副秘书长阿岑敖辉啦，咁佢就话三名学生领袖即将会提出上诉，咁佢又认为上诉庭嘅判决对日后同两案件究竟有啲乜嘢影响咧？
是咁，岑敖辉表示，上诉庭呢一个高级别嘅法庭作出今日嘅判决，用意系好清晰噶，就系为日后所有嘅街头运动定下比以往高出好多嘅门槛，无论系入罪同埋判刑，都系比以往咧系严苛好多，亦都好可能成为日后同类案件判决嘅依归噶。听下岑敖辉点样讲啊？
而家三位都系初犯，都系冇问题，都系要判入狱，咁有咁长嘅时间。是以往是不能夠想像的，而由於上訴法庭是對於下級的法院，包括是、裁判法院、區域法院和高等法院原訟庭呢，是有一個所謂框架性或者有一個指引性的決定，所以我相信未來的判決，如果我們、未來的判決是會很大機會是會以、現在的上訴庭為依歸。
岑敖輝都表示，这个正是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打算上诉到终审法院的原因，不单止因为他们面对这个判决，更加是为到未来香港的街头运动和所有的抗争者去抗辩和抗争的。任敬阳，
上诉庭的判决引起了国际关注，在香港的国际组织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歐美寶表示，當局利用措辭含糊的罪名，堅持惡意追擊學生領袖，是基於政治目的的秋後算帳，對香港的言論和和平集會自由真正構成威脅的，是當局不斷地對知名的民主運動人士施加迫害，當局必須要撤銷旨在阻嚇公眾參與和平抗議活動的起訴行動。歐美寶又表示，這次起訴是基於香港公安條例當中措辭含糊的條文，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曾經多次批評條文在和平集會權利方面是未完全符合國際人權法和國際人權標準的。而國際組織人權觀察就表示，港府應該撤銷2016年對三名抗爭的學運領袖的 有罪的判決。人權觀察也表示，香港當局自此就不應該以和平抗爭的行動來到起訴這三位的學運領袖。咁而律政司以牽強嘅理由提出刑事複核，並且而唔係考慮到公共秩序，而係一種心虛嘅政治動作，目的只係為咗阻止香港人咧係參與，目的咧只係為咗阻止呢三位學運領袖，即係黃之鋒、羅冠聰同埋周永康咧係參與立法會選舉，同時係阻嚇未來嘅抗議活動。而去年十月，律政司更加係唔尋常咁樣申請複核三人嘅刑期，要求改判監禁，呢啲做法咧都係唔啱噶。任敬陽，
係咁啊！由於時間所限啦，最後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講喺上訴庭判決嘅前夕，有接近1000人星期三晚喺公民廣場外集會去進行聲援嘅。咁參加者認為法庭嘅判決會唔會影響到佢哋日後參與嘅社運呢？
係咁，十三 三名示威者咧，三年前因为反对新界东北嘅拨款咧，而冲入立法会大楼咧而被捕，而呢十三名嘅人士咧，亦都咧系最近咧系被上诉法庭咧系将佢哋嘅判罚由社会服务令咧改为咧系判监八至到十三个月噶。事件咧系触发咧接近1000名市民咧星期三晚上咧到公民广场外面集会，系声援咧喺个被捕同埋判监嘅人士。而31岁任职议员助理嘅阿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系制作咗两张横额，表达对被改判监禁嘅示威者嘅声援噶。佢认为失去自由系好可惜，但系更加重要嘅系唔能够失去良知。阿龙就表示，抗争者被判较重嘅刑罚咧，系有影响佢继续参与社运，或者咧系会更加大嘅压力。但系佢声言咧系唔会放弃噶。听下阿龙系点样讲啊？
有壓力嘅，咁但係都冇辦法㗎啦，因為都你唔做嘅話，咁你自己本身嗰個權益啊、自由啊，就更加俾人剝削、收窄咁樣嚇、啊，即係可能都係一個弱勢啦。我哋即係，但係都希望留住點，即係用生命影響生命啦，即係希望繼續影響其他人去即係明白件事、參與件事，就唔好話即係因为打压咁就放弃咯。
系汤慧云，最后仲有少少时间，可以再同我哋讲讲，最后讲讲香港各界仲有啲咩行动去声援呢批社运人士同学生领袖咧？
系咁，社民联咧就将会咧喺8月20号，即系星期日下昼3点，就喺湾仔修顿球场咧系集合，就会咧系游行到终审法院，即系旧立法会大楼，系声援咧呢啲被判入狱嘅抗争者噶。社民联亦都发声明表示，而家咧係東北13人同埋公民廣場3子已經成為新一批嘅政治犯，佢哋坐監唔係為自己而坐，而係為香港人而坐，係為咗建立一個民主規劃、自由、公義嘅民主社會而坐監噶。任敬仁，
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為我哋報道，三名香港散運學生領袖喺香港時間嘅星期四被改判即時入獄6至8个月，以及香港各界同国际社会的国际组织对此的反应。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多名雨伞运动的前学生运动领袖被当局判监之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香港时间的星期四下午，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凌晨发表声明，谴责香港当局的所谓阻遏性判刑是对年轻一代的可耻政治迫害，并且破坏一国两制。这个委员会呼吁根据美国法律重新评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等雨伞运动的示威者都是值得钦佩和表扬的民主运动人士，他们不是罪犯，不应该受到监禁。这份声明说，向这些年轻人作出的政治起诉是可耻的行为，目前的情况进一步显示出香港可贵的自由正在面临危险，北京当局明目张胆地使用高压手段，企图粉碎香港下一代的民主运动，并且破坏一国两制的安排。美国的政策必须要应付这些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他迫切要求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国会众议员史密斯在同一份声明当中说，今次的判决对香港作为法治城市的声誉来讲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北京当局正在积极地试图利用香港的法院和检控当局去消灭香港民主运动，并且企图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一个废除立法会合法选举结果，并且对雨伞运动的领袖作出重新判刑的司法制度，已经令到公众失去信任。香港政府可能会声称这个是阻吓性判刑，但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士来讲，这个似乎是为了压制自由的政治迫害。史密斯众议员在声明当中又认为，美国必须要显示出对自由和法治的坚定支持，如果北京当局不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的承诺，美国政府必须要根据美国法律改变政策，也就是美国香港政策法，重新评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咁啊，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美国、加拿大同墨西哥修改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克洛茨为以海爷嘅支持者举行烛光守夜。川普解散两个委员会，同时前总统布殊父子谴责美国国内出现的恐种族主义。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星期三启动了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一上来就要求改革之后的协定必须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比北美生产的汽车更多地使用本地零部件。莱特希泽在谈判开始的时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不是要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微调，因为这个协定从根本上辜负了很多很多美国人，需要重大改善。这项签订于1994年的贸易协定是川普总统竞选时承诺的一个主要的改革目标。川普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历史上最差的贸易协定，认为它不公平地增加了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逆差，使到制造业工作转移到墨西哥。美国去年和墨西哥的商品贸易逆差是640亿美元。墨西哥经济部长比利亚·吕亚尔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作出辩护，他说不必进行重大的调整。他又说问题不是要撕碎协定，而是要通过协商比协定更为有效。上个星期六，在维加尼亚州，克洛茨维尔一名新纳粹分子嫌疑人冲入反示威人群，撞死了希瑟海耶。星期三晚，克洛茨维尔市中心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手持蜡烛唱着歌为海耶烛光守夜。32岁的法务助理海耶是克洛茨维尔当地的居民，他遇难的时候正是同其他几百名抗议者聚集在一起，反对白人至上者。三 K 党成员和新纳粹分子在克洛茨维尔集会。星期三较早时，海爷的朋友、家人和悼念者为他举行了追思会。海爷的母亲苏珊·布罗在追思会上面说，他的女儿的死只是令到他想要传达的信息更为有力。他又说这些人企图杀害他的女儿，封杀他的声音，但结果呢，这些人只是放大了他的女儿的声音。维吉尼亚州前州长海恩亦都参加了这次的追思，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到了维吉尼亚州种族关系令人心痛的历史，他说他们维吉尼亚州有太多的伤疤。美国维吉尼亚州克洛茨维尔市上个周末爆发致命暴力冲突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指称白人至上主义示威者和反示威者双方都有过错，川普因此不断受到批评。至少有7名大公司首席执行官因为对川普言论不满而宣布退出总统顾问小组之后，川普星期三宣布解散由美国企业高管组成的两个顾问委员会，就是制造业委员会和战略与政策论坛。川普说与其给商界人士压力，他索性解散这两个委员会。在一日之前，川普说这些辞职的人是哗众取宠，并且说有很多人可以取代这些人。 柬埔寨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斯·莫里森宣布退出川普制造业就业计划理事会的时候表示，种族主义和谋杀都是明确必须受到严厉谴责的，而且和发生在夏洛茨维尔市的任何事件无法在道德上相提并论。他相信总统之前就应该，而且现时仍然必须明确表达这一点。波士顿的一个儿童公园星期三破土动工，这个公园将以在美国历史上最恶毒的恐怖袭击事件之一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最年幼的遇难者命名。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终点线附近两枚炸弹爆炸，造成三人丧生，其中一名遇难者是马丁·理查德，当时他只有八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德福将军表示，川普政府很快将会出台对阿富汗的长期政策，回应美军驻阿富汗地面部队指挥官尼科尔森要求派驻更多国际部队结束阿富汗军队和塔利班之间僵局的呼吁。在邓德福将军作出上述表态前一日，美军和阿富汗军队在阿富汗东部南加哈尔省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展开军事行动，有一名美军士兵丧生，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阿富汗士兵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执行联合国禁令，禁止从北韩进口海鲜。不过中国今年第二季度对北韩的粮食出口就成倍增加。我们会报道在香港准备上市的中国企业。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美国和北韩的口水战降温之后，下一步究竟怎么走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称赞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并没有向美国领地关岛发射导弹是一个明智的决定。金正恩的这个决定暂时缓和了美国和北韩之间剑拔弩张的局面。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有关各方通过谈判达成一个防止北韩进行导弹试射的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8月16号早晨7:39发推话，北韩的金正恩做出了一个非常明智和有充分理由的决定，另外的选择将既是灾难性的亦都是不可接受的。他所指的是金正恩推迟就是否对关岛发射导弹做出决定。北韩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二说，金正恩收到了军方做出的对关岛附近海域发射导弹的计划，但是在做出最后决定前将继续观察美国佬鲁莽和愚蠢的行动。报道同时引述金正恩的话表示，如果美国佬坚持他们在朝鲜半岛上极度危险的鲁莽行为，北韩就将落实打击计划。在联合国安理会最近因为北韩7月份两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而决定对它进行新的制裁后，平壤誓言要千百倍的对美国进行报复，并威胁说美国将付出沉重代价。针对北韩发出的威胁，川普上个星期警告北韩说，如果它再敢威胁美国，它会遭遇前所未有的烈焰与怒火。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当日亦都表示，北韩应当停止考虑任何可能导致其毁灭性的行动。北韩随后回击说，他正在制定对美国位于太平洋的关岛附近海域发射导弹的计划。北韩的这个威胁促使川普做出这样的表态，如果北韩做出不明智的举动，美国军方已经锁定目标，而且弹药亦都上了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亦都表示，北韩袭击关岛的行动会迅速升级为战争。在回应北韩的口头威胁之际，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亦都试图通过撰文的方式更加全面地展述美国的对北韩政策。马蒂斯和蒂勒森8月13号在华盛顿日报的评论版上发表的文章中表示， 美国对北韩采取和平施加压力的行动，目的在于实现朝鲜半岛去核化。他们还再次重申，美国无意于政权的变更或加快北韩的统一。美国不会以任何的藉口在非军事区以北驻扎美国军队。美国亦都不希望长期遭受苦难的北韩人民受到伤害。他们还表示，美国愿意与平壤谈判，但考虑到长期以来北韩在历次谈判中缺乏诚意，并一再违反国际协议的先例，北韩政府有责任表示有诚意参加谈判的愿望。他们明确表示，立即停止挑衅性威胁、核试验、导弹发射和其他武器试验是真正表达诚意的方式。马蒂斯和蒂勒森呼吁北韩做出正确的选择，即采取向往和平、繁荣和被国际接受的新路，而不是继续走入好战、贫困和被孤立的死胡同。不过，这两位美国高级官员亦都表示，为了保卫美国、美国的公民以及美国的盟国，为了维护东北亚的稳定与安全，美国将一如既往在军事上严阵以待。他们告诫北韩当局，任何攻击行动都将以失败告终，任何动用核武器的行为都将遭到有效和压倒性的反击。虽然美国和北韩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但是双方都将球踢到对方。在美国敦促金正恩停止挑衅性威胁并做出正确抉择时，金正恩则敦促美国通过行动证明他们希望缓和朝鲜半岛局势，防止危险的军事冲突。一些观察人士担心，美国和南韩定于8月21号在朝鲜半岛举行的例行联合军事演习会导致美国和北韩紧张局势的再次升级。朝中社在一份声明中亦都警告说，美国和南韩的军事演习可能在一个局面高度紧张的时刻引发一场意外的战争。声明说，美国应当对后果进行再三的思考，并表示北韩正在关注美国采取的每一个动作。中国亦都敦促美国冻结与南韩的军事演习来换取北韩冻结其核项目，但是美国方面明确拒绝了中方的提议，认为这种军事演习是使美国和南韩军应对北韩威胁的关键。有分析人士认为，在能够与北韩就无核化问题进行谈判之前，有关方面应当尽快采取行动，阻止北韩再次进行导弹试射。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导弹防御问题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艾尔曼在一份报告中建议，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或者还有俄罗斯一度通过谈判达成一个禁止北韩今后进行导弹试射的协议还是为时不晚。这个协议将阻止北韩日益完善其核武器的能力，但是这个机会之窗会很快关闭，因此必须立即采取外交行动。前美国助理国务卿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美国有必要探讨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可能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对北韩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个限度，美国面临采取行动的压力，否则北韩的核项目会继续发展下去。因此瑞孝俭说，他的个人判断是美国严肃地与北韩探讨停止其核与导弹项目是必要的。如果他们想要核威慑力量，他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威慑。如果他们想将这个小的威慑力量变成大的威慑力量，结果是他们会与美国发生代价高昂的冲突，而且还会面临这样的一种威胁，即美国可能最终决定对北韩采取决定性、可能不符合其利益的行动。这一位拥有美国职业大使头衔的外交家希望川普政府将这个作为对北韩问题的多种选项中的一部分。星期二，川普总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时亦都一致认为，阻止北韩发射核导弹是他们的当务之急，现在的关键是国际社会对北韩施加的各种压力能否促使北韩坐下来谈判一个暂时停止发射导弹的协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镰刀和斧头正在昂首踏入香港的部分上市公司。香港的记者任美晶为香港英文南华早报五月份的一篇专栏文章就写了这个标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任美晶话，多家喺香港上市嘅中国国企正在设立共产党委员会，自封为企业嘅重要监管部门，为董事会提供运营人事战略事务嘅建议。在中国，党对国企有最终拍板权，几十年来这种做法多数是形式大于内容，但是习近平令这种党的控制变得格外真切。去年十月，在一次有中国大型国企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根同魂。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8月14号星期一，美国《华尔街日报》综合香港交易所和路透社的数据得出，从2016年至今年7月底，至少32家在香港上市的大型国企提出变更企业结构，在公司章程中加入设立党委的条款。过去几个月中，这种做法尤为明显，比如按资产计算为世界最大银行的中国工商银行在6月底召开的股东年会上，通过修订的公司章程，其中包含这样的条款。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公司法有关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委设书记一名，副书记两名，其他党委成员若干名，董事长、党委书记由一人担任。其他香港上市国企包括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中信证券、石油和天然气巨头中石化、众多钢铁和能源集团等，亦都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这30多家企业的总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其实自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镰刀斧头一直牢牢控制住国有企业，这种制度始于军中。1927年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在几次武装暴动失败后，痛定思痛，决定在军中建立反映党组织的等级制度，在连级设党支部，排同班一级设党小组，自上而下贯彻党的最高指令。曾经参与中国政策制定的旅美政治经济学者程晓农说，
国企里一直就有党委，从来没有间断过，唯一的一次不同在于1987年赵子阳。
程晓农说，国有企业中一直就有党委，从来没有间断过，唯一一次不同的是1987年赵子阳在十三大提出过政治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企业内党政分开。程晓农说，党政分开不是说企业内不准有党组织，而是党组织和企业内的行政负责人分开，也就是说党委书记不一定是企业的负责人。但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令赵子阳的政改计划胎死腹中。
只是过去是暗的，不强调而已，现在呢只是把旗子重新打一下，说明我们。
程晓农说，过去只是暗的不强调，现在是响应习近平号召将旗子重新打一下，说明他们跟中央。镰刀斧头进入香港金融界亦不是今日才有的事。二十年前在北京的授意下，国有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国际投资者提供的资金为中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助力。如今这些国企市值占据了香港股市总市值的近三分之一，如果计埋私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合计达999家，占总市值的近63%。镰刀和斧头亦越来越多的渗透这些私营企业。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想加入 WTO 扩大出口，那时候为了迎合。
程晓农说，90年代中期后，中国开始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出口，那阵时为了迎合西方世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中国当时亦做了一些表面上的调整，假装认同普世价值，西方亦多少有些装糊涂。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没几耐，共产党的控制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自从那阵时起，员工中至少有三名中共党员的私营公司必须成立党支部。2006年前后，以沃尔玛为代表，在中国外企亦进入了党支部时代。程晓农说，共产党原本有一层纱布罩在上面，现在将纱布揭开，讲明白就是大家是相信那层纱布还是不是相信的问题。香港人眼睛还是比较尖锐，知道底下是红布。香港时事评论人连月增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之中说，现代中国经济是党企业联合集团式的经济，它的构造本身就是为服务于中共经济与政治的意志和利益而设计。程晓农认为，设不设党委对于这些进入香港的红色资本没有本质上的影响，对于投资者亦不会有影响。他说，无论是外国公司 中国股民还是香港股民，他们认的是钱不是党政，所以无论公司总经理有没有党员资格，对他们来讲他们只是关心一条，这个公司能不能够赚到钱。而当然在中国是党员比非党员赚的钱机会多一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你们大概都已经熟悉 Michael 和李华了，我们两个都是在纽约读大学的。纽约有很多酒吧都是爱尔兰移民开办的，今日 Michael 就要带李华去一个酒吧看一看。 Michael 在讲话的时候是会用两个常用的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he Bum 和 Turn Off。
哇，这里好热闹啊。 Michael 啊，在爱尔兰酒吧里面多数人喜欢喝什么东西？
People normally drink a large beer that is usually served warm.
我未试过暖嘅啤酒嘅噃，一大杯又惊饮唔晒，咁有冇细杯噶？
Well, you can order whatever you want, but I need to bum a couple of dollars if you don't mind.
任我饮乜都得，咁好啦，要一杯细嘅。冇错啦，你头先话如果系我唔介意嘅，你想 bum a couple of dollars， 咁系咩意思啊？
What I mean is, can I borrow a couple of dollars from you?
Oh, 原来你要问我借两蚊。Bum 就是借。
Yes, bum, B-U-M. But don't use this word for big things. For example, you would not ask your friend, can I bum your car?
Oh, 在问人借大件嘢，好似汽车之类嘅嘢嘅时候，就唔能够用 bum 呢个字。Bum 只能够用在问人借细件嘢嘅时候。
Yeah, it's usually used when asking for something small, like a piece of gum or candy.
哎呀，你哋美国人点解连一块香口胶、一粒糖都要借？唔通真系要还噶
？No, small things you don't need to return, such as gum and candies.
哦，这个好重要，因为喺呢种情况之下，我哋中国人就唔讲借噶啦，我哋多数会话。俾粒糖我得唔得啊？
You are right, Li Hua. But if you feel cold at a friend's home and you ask to bum a sweater, then you would return it when you were going to leave.
冇错，如果喺朋友屋企又觉得冷，要借件羊毛衫，咁一般都系应该还嘅。所以呢个要睇情形啱唔啱啊？
Yes, if you will let me bum a couple of bucks tonight, I promise to pay you back tomorrow.
得得得。就借两蚊俾你，咁你叫走啦，我嚟俾钱。但系听日记得还啦。
Okay, two beers, please.
我以前有个朋友，次次同佢出街，无论睇戏又好，饮咖啡又好，佢梗要问我借钱噶。
A girl I used to hang out with acted the same way. Whenever a group of us went out.She would always ask to bum money. It got to be a real turn-off.
你都遇到过咁样嘅人啊？等阵 ，a real turn-off 咩意思啊？将一啲乜嘢熄咗佢
？No, a turn-off is something that repels someone. Turn-off, T-U-R-N-O-F-F.
哦 ，a turn-off 系一个令人讨厌嘅嘢。咁系咪指一个人嘅性格里边有啲咩地方系令到你唔中意佢嘅
？Yes, that's right.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Your ex-boyfriend always smoked cigarettes around you. That was a real turn-off.
系啊，我以前嗰个男朋友同我一齐嘅时候，成日食烟，真系讨厌。
A girl I once dated always interrupted me whenever I was talking. That was a real turn-off.
冇错，你讲过嘅。你以前嗰个女朋友成日打断你嘅话，真系令你讨厌啦。我仲有个朋友将啲污糟衫喺房里边周围咁抌啊。That was also a turn off.
See, you've learned how to use turn off. By the way, I also have dirty clothes lying around my apartment. Does that bother you?
吓，你都将污糟衫周围抌噶？如果你唔执干净，唔使指意我去你嗰度啊。
Okay, I'll try to clean it up.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Michael 嗰度学到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to bum， 意思呢就是借钱或者是借其他东西。而另一个呢就是 turn off， 意思呢就是让人讨厌的地方。好啦，今次的流行美语呢就此结束，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五十年前的8月8日，五个亚洲国家基于通过紧密合作来寻求稳定、安全和繁荣，共同组建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东盟创始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政府，谋求给这个仍在从殖民主义影响到冷战冲击下的发展中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这个模式大获成功。到二十世纪末，东盟又接受了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五个国家为正式成员国。东盟还给予几个潜在的成员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亚太国家观察员的地位。东盟国家的总人口大约6亿3500万，涵盖重要的战略地区，具有丰富的文化、语言和种族多样性。东盟提供了一个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解决纠纷、互相合作寻求共同立场的论坛，解决了很多的分歧。在充满巨大的经济活力中，东盟还制定了从军事硬件到服务以及运输协调等领域统一标准和措施，清除了贸易障碍，促进了经济一体化。由于这项政策的实施，东盟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8000亿美元。东盟还加大为其成员国发声，使他们决定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趋势。它的程度远远超过其成员国单独能够取得的。东盟的聚集力使那一些对该地区利益有关的所有国家齐聚一堂，就尚未存在的共识的问题开辟一条通往合作的道路。在过去的半个几世纪里面，东盟在促进成员国间的善意和外交方面赢得了声誉。东盟的法治、平等的国家权利以及拒绝恐吓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其成功的关键，并且维系住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从中受益。这些政策指明了方向，东盟的未来前程远大。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嘅，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